咦，咁香嘅？美国餐厅隆重推出精美点心、风味小炒、港式焗饭、正宗煲仔饭，各式各样嘅佳肴美食，即点即做，保证令你食指大动，令你味觉为之一振。美国采用最新鲜嘅食材，为你做出最好味嘅美食。外卖又得，堂食都得，方便抵食，尽在美国。美国餐厅位于三藩市 Irving 甲22街2034号 Irving 街，电话是 415-661-4623 415-661-462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由 AHSA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专属舞蹈艺术学院主办，乐聚之家。品杂志、北美新浪网、街训集团、太子行赞助的第一届专着杯舞蹈比赛奇英舞蹈大赛将于5月19号在 Freeman Bravo Dance Studio 举行。专着杯舞蹈比赛种类分为师生组、业余组、排舞及冠军杯四大类。单项比赛分为 Cha-Cha、Rumba、Waltz、Tango、Frostro、Merengue、Bachata、Salsa、Hustle、WC Swing、EC Swing、NC Two Step、Chinese TangoChinese Jitterbug 共14种舞，透过奇英舞蹈比赛，令热爱舞蹈运动的奇英长辈们再次享受自我竞赛、自我挑战的生活乐趣。在只重参与不重名次、只重过程不重结果的心情下，重拾生活火焰，冒出自信人生。广告赞助请电 1-888-889-8890 1-888-889-8890。欲知比赛详情请电 510-252-9988510-252-9988，或上网www.bravodancestudio.us。
美国东亚银行商业支票账户开户只需500元，无最低结余限制。详情请与三藩市华埠 Clement 街、 Noriega 街、南三藩市华工轮分行查询，亦可致电415-352-6900 415-352-6900。东亚代筹谋，生活更悠游。Member FDIC。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今日是4月29号星期六，首先来看看这个周末的天气情况。星期六旧金山天晴，最高气温67度，最低气温52度。圣何西天晴，最高气温77度，最低气温54度。星期日旧金山晴间多云，最高气温67度，最低气温52度。圣何西晴间多云，最高气温79度，最低气温54度。接着下来，首先关注一下湾区、加州和美国国内的新闻。雷加五口的命案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旧金山警察局局长索尔在26号向媒体表示，警方坚信被捕的疑犯陆太平是命案的真凶，怀疑他杀人动机是与金钱有关，但是未能够确定疑犯和案中死者的金钱瓜葛。命案发生在3月23号，而至今只有35岁的疑犯陆太平落网。各界揣测应该有更加多人涉案，才可以在一个晚上杀害5名死者。索尔就回应说，警方不排除有更加多的疑犯犯案，但是根据案发现场的住宅和5名死者陈尸的地点，疑犯有可能只是单独犯案，逐一杀死5个人，这个并不是无可能。而且警方相信疑犯陆太平单独犯案是将雷家父母一起杀害，而其余三位就在不同时间杀害。至于5名死者遇害的先后次序，索尔就说他未接到法医官的验尸报告，如果5名死者的死亡时间太过接近， 遇害的先后次序可能无法确定。怀疑患抑郁症自杀的 PayPal 公司华人工程师王庆根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他出身于江苏省海安县一个偏僻农村的寒苦家庭，通过勤奋苦读改变他自身的命运。1990年他获得奥林匹克化学竞赛金牌，是他人生一大亮点，家乡都以他为自豪，很多他的后辈亦都以他为楷模。正因为这样，王庆根日前在硅谷自杀的消息在他的家乡中国大陆和海外都引起震动，发人心省。王庆根4月6号自杀之后，消息通过 BBS 和社交网站很快传遍中国。过去几日，百度和很多中国网站部落格上面陆续出现了悼念和追思王庆根的文章。有网友在悼念他之余，亦都为王庆根没有选择回国发展而感到惋惜。王庆根自杀当日晚上，他的母校南京大学代表团正在硅谷距离他屋企不远的地方举行校庆110周年活动以及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会，是一个非常之不幸的巧合。根据中国媒体介绍，王庆根在1972年10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南漠镇邓庄村。他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王君道10岁的时候丧父，家境清贫。王庆根的父母每日的工资只是购买一包劣质的香烟，他的爸爸只有小学文化，而他妈妈就是一个文盲。两夫妇含辛茹苦供王庆根读书，而王庆根他本人读书非常刻苦，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他每日上学都要行三里路，而在路上的时间他用来背英文单词。王庆根的丧礼已经在21号举行，硅谷非营利机构海外华人互助会发起了为王庆根家人的募捐，到现时为止已经筹到38,000元。屋伦警局在26号宣布，目前他们在东屋伦查获2500棵大麻和非法枪械，并且拘捕11名疑犯。警方估计查获的大麻市值高达100万，是屋伦近年来破获最大单的大麻案件。在25号晚上9点，警方在屋伦89大道900号一栋具有安全监视器和商业建筑内，查获一个设备完善的大麻种植以及加工场。警方起出2500棵大麻盆栽，50磅半成品，估计市值超过100万。同时警方查获40,000元现金、7把来福枪等的非法枪械以及子弹、防弹背心以及头盔等的物品，并且在现场拘捕10名男性和1名女性。警局助理局长托利比奥在记者会上表示，非法种植大麻已经成为屋伦社区的治安隐患，因为主事者通常都会配备枪械戒护，同时亦都容易引起其他犯罪组织的乘机抢夺。破案当日，警方出动减少罪案小组、社区巡逻警员以及重案组的成员，以确保在办案过程当中社区和警方人员的安全。在南湾密尔比达市，警方在星期四表示，他们已经拘捕一对亚裔的夫妇，因为他们在市内一栋住宅里面种植大麻，而大麻的市值达到50万。被捕的30岁男子阮月和他33岁的妻子李苏是圣塔克拉拉市居民，但他们就利用位于密尔比达市吉拉德街的一栋房屋种植大麻。警方在今个月16号前往现场调查，两个被告正在离开现场，因此当场被捕。屋内种植了368棵大麻植物，市值总共达到50万。警方说，一个住宅被用来种大麻是会露出一些迹象，邻居应该加以留心。例如种植大麻的人只是会使用现金，他们会更换门锁避免外人闯入，他们不会在屋里面住，但是就会改装供电设施和通风设备，而且屋里面是会传出大麻的气味。圣何西南国王路在星期四的清晨发生一起汽车撞入住宅的事件，汽车的车头撞入屋里面，间屋被撞穿一个大窿，被撞的部分正好是屋主的睡房，幸好当时屋主不在家，是在上班，才可以逃过一劫。 屋主是越南裔男子阮关许。事件发生在清晨5:20，当时他还在墨尔比达市上班。他说如果当时我在家就很有可能被撞死了。事发的时候，阮关许的父母和一名兄弟都在屋里面，但是因为他们在其他的卧房睡觉，所以就没有被人撞。他的父母听到汽车撞间屋的声音，因而惊醒，并且即刻前往观看肇事的现场，但是他们只是见到部车，驾驶人已经逃离现场。肇事的汽车是一部福特 Excursion SUV。 圣何西警察贾西亚说，警方已经拖走汽车，现在正在寻找肇事的驾驶人员。由于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如果肇事者落网，警方最多只能够控告他肇事后逃逸的轻罪。警方呼吁市民就事件提供线索，电话是408-277-4654 408-277-4654。同样在墨尔比达市，警方在星期四报告说，已经拘捕5名圣何西的男子，因为他们涉嫌将一支上满子弹的手枪吊在警方拦截前的车辆外面。案发在今个星期二凌晨1:36，警方接到报案，在克里斯马街调查的时候，见到一部2006年的极品 TSX 汽车离开现场，并且见到车上面的人将一个黑色的物体吊出车外面。于是警方拦截汽车，又在行人道上找出被吊出车外的一支手枪，枪里面已经上满了子弹。警方以藏有枪械罪名拘捕了5个人，其中一名被捕的男子特鲁吉洛有犯罪前科，并且违反了假释规定，因此他已经被控告藏有枪械的重罪。警方呼吁市民就这一单案提供线索，可以致电408-586-2400 408-586-2400。如果希望匿名提供线索，亦都可以致电408-586-2500 408-586-2500。亚太社区中心联同三藩市英格赛警区指挥官马汉尼队长，将会在2012年4月28日星期六下午1:30，在亚太社区中心举办一个关于社区居民的治安讲座。到时马汉尼队长将会向居民提供一些有关防罪的基本知识，例如如何避免成为罪案的受害人，以及当不幸成为受害人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三藩市应急通讯部911中心的外展员亦都将会为市民讲解如何及时拨打911求助，以及调度员如何根据求助人提供的资料作出相应的安排等等。希望居民可以踊跃参加，如果希望查询详情，请致电415-587-2689 和亚太区社区中心行政主任李小姐联系。地点是亚太社区中心三藩市卑梭大道2442号。首先去一去广告，转头回来继续关注美国国内的新闻。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队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好低的价格提供好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Chu 渠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的团保免费估价。
请问 Robert Chu 渠以中帮你解决医疗保险涨价和医疗账单的问题啊。他专精个人团体和奇英零保费计划，是北加州第一家。
请拨打1-888-855-4061 1-888-855-4061 或1-888-908-0883 1-888-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chu.com。
三藩市海港城酒楼承办大型宴会，中山特色一桶鸡、盐水浸菜、肉感金沙蟹、港式茶室、精制点心、大型免费停车场。海港城酒楼三藩市 Pertola 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eights 购物广场入面，415-282-8883 415-282-8883。东湾屋轮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 厨房星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 510-261-6888 510-261-6888。
餐饮广告帮你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的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规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来联络关生啦，电话是415-682-7777 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页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公司冇得顶啊。
回来新闻时间，阿尔盖达组织前领袖本拉登被猎杀死亡将会在下个月2号届满一周年。虽然联邦情报单位表示没有可信的迹象显示美国正在面临威胁，但是仍然敦促地方执法部门提高警觉，以防阿尔盖达组织发动报复行动。联邦调查局、国安部和美国北方军区指挥部在25号晚发出联合警告，提醒地方和州执法部门，阿尔盖达和他们的附属组织仍然在等待攻击美国的时机。激进的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网站继续鼓吹袭击美国目标。联邦官员说，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阿尔盖达组织，以及在索马里的青年党等的阿尔盖达分支组织，都有可能构成危险。自从阿拉伯半岛的阿尔盖达的一个分支 AQAP 在2009年圣诞节差点在底特律上空炸毁一架客机以来，当局一直严密监视着这个组织，而在过去六个月，反恐官员一直加强收集有关的情报。 FBI、 国安部和北方军区指挥部的情报公布说，他们担心恐怖组织的计划进行多方面阴谋，包括再次袭击西方国家的客机。AQAP 曾经两次试图攻击飞往美国的航班，他被认为是最活跃的阿尔盖达分支组织，而且他们会招募西方人。包括青年党在内的其他阿尔盖达分支已经誓言帮本拉登报仇。虽然联邦情报官员未发现任何攻击的意图，但是仍然敦促各地执法机关加强戒备。美国驻外机构亦都提高安全意识，巴基斯坦美国大使馆对当地的美国人发出新的安全警告，并且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劝喻使馆人员在首都伊斯兰堡两个星期之内不可以去餐厅和市场。在麻省理工学院，为了庆祝课程退选的最后一日，学生在26号将一部钢琴运上六层楼高的宿舍楼屋顶再扔下去，吸引了200人围观。地下还有另外一部钢琴，两部钢琴撞在一起，围观者就即刻蜂拥而上，在一片狼藉之中搜刮琴键、琴锤、琴弦和各种碎片带回家做纪念。学生宿舍自治会主席普拉斯默说，带钢琴的传统在1972年源于贝克楼宿舍，到了2006年偶尔为之的活动就变成了年度盛事。普拉斯默说，这个当初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活动，其实一开始只不过是宿舍有钢琴坏了，学生就将它抬到屋顶向下吊，现在就比较有组织性，有事先的规划和公告。每年学生会搭起临时的斜坡，将钢琴推上屋顶，当大家倒数完之后就将钢琴掉下去。普拉斯默强调，从来没有人被人掟亲过，他说活动是很安全的，我们同校方的安全管理室协调合作，在钢琴的周围拉起安全线，而且要上屋顶的人亦都事先受过安全管理室的训练。啲钢琴通常都是屋企有钢琴报废的人自动送上来。普拉斯默说，我们掉的钢琴都掉到出晒名，所以钢琴会自己找上门。我们成日都收到信话，我有不要的钢琴可不可以给你们，就好像今年就有五架钢琴要给我们，然后我们会请搬运公司，不会要对方使一毫子。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提出共和党版的梦想法案，继移民改革计划之后再次激起移民团体的期望。但是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在26号就毫不留情地泼冷水，对这份计划在今年能不能够在众院通过表示怀疑。
贝勒说他就这项计划和卢比奥交换过意见，他说我很有兴趣，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充斥着强烈敌意的政治环境之下操作，要达成这一类难度甚大的协议，我认为没那么容易。而卢比奥的团体就说这项新计划是民主党支持的梦想法案的代替版，梦想法案要为非法移民的仔女提供合法身份的途径，但是卢比奥的法案是给有年来美国的年轻人提供合法身份，发给他们的是非移民签证，令到他们可以留在美国读大学或者入伍服役，但是就不可以成为公民。部分移民维权人士认为卢比奥的计划虽然和梦想法案仍然有距离，但是他们是持开放的态度。国会参议院在26号以68票对31票批准实施已经18年的保护妇女免于暴力法再延长5年，现在看众院版如何表决。分析人士指出，在大选年两党力争妇女选民之际，延长这项法例将会令到民主党多数的参议院和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再次掀起激烈的辩论。这项法例的主旨在于提供22亿元的经费，对针对妇女的性攻击、家庭暴力和其他的罪行加重疑犯的刑罚。根据报道，两党国会议员和白宫都认为延长这项法例并且投注资金帮助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是十分之重要，但是他们对新修正的法例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有严重的分歧。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就抱怨这项法例的防范欺诈措施不够充分，而且赋予联邦政府和美洲土著当局过于广泛的权力。不过仍然有15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和民主党议员共同支持这项法案，显示他们知道反对这项法例将会带来的政治风险。这项法案现在交送国会众议院商讨，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正在起草一个包含附加反欺诈措施的法案，例如每年会稽查拨给这项法案的基金。20年前在厕所里面打交而被拘捕，会不会不符合雇佣的资格呢？根据联邦政府25号公布的禁止雇佣歧视新方针，应该不会。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修订关于雇佣犯罪调查背景的新方针，旨在约束企业的某些会影响少数族裔就业机会的做法，因为少数族裔的被捕率和定罪率是高于白人。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新方针建议雇主给求职者机会讲明过去的犯罪行为记录才决定是否雇佣。新方针亦都建议雇主不要询问求职者的犯罪历史，因为被捕而未被定罪一般不可以成为拒绝雇佣的理由。但是一些雇主就表示新的方针可能会令到雇主进行的背景调查工作更加麻烦，花费的成本更加高。虽然这一项方针的约束力不如法规，它在雇主如何避免触犯禁止雇佣歧视法律方面就设定了较高的标准。芝加哥代表雇主的律师戴华塔就表示，新方针会增加很多麻烦，从逻辑上来讲，雇主会感到非常困难，因为他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每一个求职者进行个别的谈话。这项方针是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1990年以后首次修订有关犯罪背景调查的政策。现在的方针是要求雇主考虑犯过罪的求职者的年龄、犯罪的严重性以及同所申请职位的关系等。雇主完全拒绝雇用有犯罪记录的人，一般是非法的。遭到细菌污染的瑞吞拿鱼肉引发食物中毒的事件仍然在扩大。联邦疾病防治中心在26号说，受到两种罕见的沙门氏菌污染的生吞拿鱼肉碎已经在美国21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造成了至少200人食物中毒，而且预期病情还会扩散。联邦疾病防治中心说，这些从鱼骨切下来的碎肉受到巴雷利沙门氏菌和因枪加沙门氏菌的污染，而基因形态检验就显示这次爆发食物中毒是这两种菌落共同造成的。 MSNBC 网站报道话，至少有190人证实受到巴雷利三门氏菌的感染，另外有10人受到恩昌加三门氏菌感染，一共有28人病情严重，要必须住院，而目前没有人因为这件事丧生。调查结果就发现，造成食物中毒的很有可能是加州望月公司批发的生黄鳍吞拿鱼肉碎。这间公司本个月早前已经召回58,828磅冷冻吞拿鱼产品。这些产品不会卖给个别的消费者，不过餐馆和杂货店就有可能用来制作寿司、鱼生、凉拌海鲜等的菜肴。这一波食物中毒可能会继续扩大，由于从发病到向有关当局上报会拖上一段时间，3月27号之后发生的病例可能仲未列入统计。至少有两个人对望月公司提出诉讼，这两名妇女都来自威斯康星州，并且宣称他们吃了不干净的海鲜之后感到不适。现在先去一去广告，回来会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经纪、顾问，为了令到更加多人知道你、信赖你、认识你，请联络我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我们全体人员会全力协助你。我们的电话是1888-889-8890，或者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唉，又到吃饭时间，都不知道在哪里吃好。
去数一数二啦，那里有正宗的重庆火锅、南山啤酒鸭、山珍炒腊肉、暖口无血旺、川西麻辣鱼、土家烤鱼、小炒羊、德西牛肉卷饼，还有各式的手工水饺和面点，周末供应油条豆浆，还有各式特色云南过桥米线。订座电话408-873-8628 408-873-8628，地址位于 Cupertino 中信广场内。
哇，听落好像好好味咁，数一数二绝对是数一数二。
大众心水，厨师精品，小巧份量足，炒蒸炆煮。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中餐名店，大厨小炒与你家人温馨常伴，尽享美味。地址：三藩市 Oakland 行东500，喺 Strawbridge Church 转入 Castro Valley 就到啦。电话系510-582-1585 510-582-1585。
我哋嘅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嘅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10位华裔美国人中，即有一位系 B 型肝炎病毒嘅慢性携带者。如果唔加以适当嘅监测或治疗，佢可能会引起严重嘅肝脏损害。但系大部分受到感染嘅人并唔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好彩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你自己同你嘅家人接受 B 型肝炎嘅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你嘅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回来新闻时间，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喺26号宣判，卷入血钻丑闻嘅利比利亚前总统泰勒，因为涉嫌喺1991年至2002年塞拉利昂内战期间协助以及教唆战争，涉及谋杀、强奸、强征儿童充军同性奴隶等嘅11项罪名，被判决有罪。確定的刑期將會在5月30日宣判，預計將會有5年，並且會在英國服刑。泰勒是非洲第一位，亦都是從紐倫堡大審以來首位遭到國際法庭判決有罪的世人元首。英國外交部、美國國務院和國際人權組織對這項判決都被給予高度評價。泰勒現年64歲，他在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初期是利比利亞的軍閥。他在1997年當選總統，執政6年之後，因為國內再發生衝突而被迫逃往利比亞。泰勒被控在塞拉利昂長達10年的內戰裡面提供叛軍團體武器，並且威脅百姓。叛軍的回報是將鑽石原石收在空的沙律醬罐裡面，出走私出境給他。泰勒因為這些援助 这些叛军就被判有罪，但是法官就判定检察官未能够证明泰勒实际上指挥这些叛军。利比尼亚和邻国塞拉利昂之间的战争持续数年，造成五万多人丧生。泰勒在2006年被捕之后被遣返利比尼亚，最后就押赴海牙国际法庭受审。泰勒被判有罪的消息传到塞拉利昂，好多群众都欢欣鼓舞，在国际法庭外围高嗌正义终获彰显，但是就有部分受难者的家属默默离开，难掩伤感之情。而在泰国，随着社会风气开放，泰国变性人跨界各大行业，用实际的行动为自己争取表现舞台。最近在泰国的政坛里面，更加是出现了第一位参加省级选举候选的变性人。今年30岁的永兰达有较好的容貌，一宣布参选就即刻引起各方的关注。24号，他就即刻登记参选泰北南府在5月底的省议员选举。从男仔变成女仔，永兰达在16岁的时候就接受了变性手术。他是一个社会学博士，现在他是变性妇女协会的会长。除此之外，永兰达亦都好有生意头脑，他目前拥有一间珠宝公司，还经营一个卫星电视台。在去年才被选为泰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永兰达自认为有资格跨界政坛，促使地方的发展。今年他宣布参选，亦都创下了泰国政坛的首例，外界亦都十分看好他获选的机率。泰国类似的参选例子就是3年前一名变性人参加村内选举获得胜利。日本原银社长孙正义下令4月底以前消灭公司所有纸张，不准影印。产经新闻报道，原银集团开始着手进行零纸张计划，公司发给约20000名职员每个人一个平板电脑和一个智慧型手机，并且讲明有了他们就不需要纸张，引起造纸业界一阵骚动。孙正义还宣布公司内部业务一律不准影印，并且指示除了少部分只接受纸本的公家机关申请文件之外，4月底以前要消灭公司所有纸张。报道指出，软银针对媒体举行的预算记者会亦都不会再发纸本资料，而是请媒体从他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自行下载。孙正义表示，董事会早就已经从半年前开始实行零纸张计划，他希望能够用取消使用纸张来提高公司的生产力。而在北韩，他们3不5时就动员10000人民排字卡，有时是大到连在太空都看得到。在北韩，他们较为人熟知的就是他们会在体育馆或者是大型广场动员几千人使用5颜6色的字卡，排出政治口号或者是肖像。而上个星期纪念建国者今日成百岁冥诞的动员亦都是这样，一张15号从卫星拍下数位全球公司发布的影像显示，北韩人民身着红色和金色的服饰，聚集在今日城广场，排出韩文荣耀。这一场阅兵大典是展示新飞弹的时候全场最为沸腾，不过有多名分析师在研究北韩这6枚新火箭的相之后就表示，他们全部都是假货。菲律宾裔美国人协会全美主席路易斯在26号呼吁全球菲律宾人5月11号到中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总领事馆示威，以抗议中国逼近黄岩岛的侵略行为。率先响应号召的包括香港、加拿大和澳洲的菲律宾人组织。中国认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个岛距离菲律宾的三苗礼士省124海里，但是就距离中国最近的海南港口超过500海里。菲律宾每日新闻报报道，黄岩岛的主权争端最近数月出现升级，中国的军舰近来与菲律宾军舰发生对峙，菲律宾军舰试图拘留在黄岩岛海域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因为中国渔船装有珊瑚、稀有鱼种和幼小的鲨鱼， 按照菲律賓的法律，這些都是禁止捕撈的。根據報導說，中國海軍並沒有向武裝向菲律賓漁船和勘探船開火，在中國軍艦的干擾之下，菲律賓漁船和勘探船被迫離去。中國海軍在黃岩島水域留下了中文的金屬告示和航海浮標。日本的媒體報導，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為了能夠實現明年四月買低釣魚台列在三島的計劃，今日將會宣布募捐，呼籲日本的群眾捐款籌措買島的基金。日本讀買新聞報導，石原在今日早上去首相官邸行政中心和首相野田佳彦會談。美日高峰會在30號將會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登場。石原希望野田在美日高峰會上面將美軍橫田基地位於東京都的軍民共用化一事列為議題。日本媒體之前預測石原和野田在會談上面會針對東京都意欲購買釣魚台島嶼一件事交換意見，石原會要求政府批准登釣魚台島嶼。但是會談之後，石原就向記者表示買釣魚台的這件事一句都沒有談到。讀買新聞指出，石原今日將會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宣布公開募款籌措買釣魚台島嶼的經費。東京都政府方面就表示，石原17號訪問華盛頓特區演講的時候表示要買低釣魚台島嶼，今日為止一共接獲民眾超過4000通電話，其中有80%表示支持，還有37件民眾寄來的現金袋等的捐款。而在南韓，有情人想成為忠誠眷屬，不單止需要愛，還需要很多錢。一場婚禮平均要花費折合美元200,000，是一般家庭年收入的四倍以上。這個天價是來自約定俗成的文化傳統，包括下聘和嫁妝，例如貂皮大衣和鑽戒。最近幾十年的習俗亦都要求男方必須拿錢出來買屋。2011年南韓人平均結婚費用比1999年暴增約270%，同時通貨膨脹率上升45.5%。根據南韓官方數據，南韓家庭平均每年的總收入大約是4830萬韓元，即是折合美元42451元，但是他們結婚的總花費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因此想結婚的年輕情侶被迫向父母借錢或者貸款。不過由於南韓文化忌諱公開講錢，眾多情侶不願意谈论完成终身大事所需的惊人花费。南韩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哈里斯金说，南韩社会紧密结合，人群十分之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婚礼是地位的象征，代表你在社会上面的分量。送礼亦都是大伤荷包的原因之一。男女双方家庭传统上面会互赠礼品，包括用于制作新衣的上等丝绸和简单的珠宝，以感谢对方的家庭。不过近年来就由丝绸变成貂皮大衣，或者是由变成奢华的手袋，简单的珠宝亦都变成整组的奢华钻石。现在去一去广告，回来继续关注下大中华地区的新闻。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剑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你开启一扇成功的大门。雷端剑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Suite A Cupertino。
朱白洲中医师医痔疮，唔使开刀，唔使食药，痔疮自然脱落，一个疗程搞掂，成功率100%，绝对安全。诊所位于屋邻华埠十街320号二楼222室，预约电话510-225-8685，510-225-8685。
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升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屋伦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这个住宅区变化真系大，以前我哋唔可以喺呢度住，而家联邦公平住屋法律禁止居民因为种族、肤色、祖籍、宗教、性别或者家庭状况同埋残障等嘅因素而受到歧视，请打电话联络1-800-669-9777。
翻翻嚟最后一节嘅新闻，首先系中国大陆方面嘅消息。正当中共喺度调查薄熙来事件相关嘅案情之际，中共中央亦都喺度密锣紧鼓咁样迅速筹备18大，以确保换届接班顺利。如无意外，习近平将会担任国家主席同埋党总书记，李克强会接任总理，而胡锦涛会仍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纽约时报在26号引述咗了解内部运作人士嘅说话报道，17届中共中央委员会400多人将会在6月份聚集在北京开会，决定18大开会的时间议程。在7月份或者是8月份，党内高层就将会在北戴河开会，去确定政治局人事安排。纽约时报报道，中共正在全国任命参加18大的2000多名党代表，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中共要尽快决定如何处置薄熙来等的人，不可以影响到18大的运行。一名有高层接触的学界人士对纽约时报表示，18大在即，何时处置薄熙来和结果将会变得极为重要。纽约时报报道，无论如何，习近平几乎笃定担任未来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而李克强将会担任国务院总理。但是有很多政治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央军委主席这个职位仍然会由胡锦涛担任至少2年，这个是袁习刚习文的前例。其他政治局常委将会分成胡锦涛派和江泽民派，江泽民派支持习近平，亦都曾经支持过薄熙来。原来被视为竞争对手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薄熙来倒台之后被认为是18大的笃定人选。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按照中国的法律，凡是加入了外国国籍就不可以再保留中国国籍。但是官方新华社在26号引述全国人大常委的说话，说在中国存在大量加入外国国籍又未注销中国国籍的双重国籍现象。报道指出，全国人大常委陈仪瑜26号在出席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分组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的时候，说改革开放以来，有较大数量的留学人员和以其他方式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在取得外国国籍之后并不报告，拥有的中国居民身份证还保留在这里，户口亦都未注销。官方的人民日报日前还指出，有一些贪官将作案的地点转移在国外、境外，或者是将赃款赃物转移到国外、境外。有一些甚至通过各种关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是双重国籍。目前世界上有大约90个国家以不同方式或者是不同的程度承认和接受双重国籍，但是中国政府对此一直持谨慎的态度。有关双重国籍的争论在中国已经持续多年，在今年的两会上面，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说，世界各个国家都将吸引优秀人才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承认双重国籍就是其中一个办法之一。由此他建议先探索在部分海外优秀人才当中建立特殊人才护照的制度，以人才护照替代大部分国籍政策的职能，取得经验之后再研究是不是承认双重国籍。接着下来关注一下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每年至少新增90000名高血压病例，超过50%患者合并高血脂和高血糖。卫生署调查，其中40%会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亚东医院心脏血管科主治医师邱旭伟表示， 血压控制不好的人超过六成曾经乱咁减药或者是停药。这一类病人发生中风、心肌梗塞、肾脏衰竭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二到五倍。黄宗道说，舒张压超过90，收缩压140毫米水银柱就是高血压，需要接受治疗。通常中年男性是家中的经济支柱，成日忙于工作，容易引起血压飙升。一旦不记得量血压，中风、心肌梗塞的发生几率就会骤升。黄宗道提醒，工作忙碌的高血压患者，如果发现颈紧膊痛，或恐怕是血压飙升的警讯，提议早晚各量一次血压，并且配合按时食药。邱玉慧亦都话，高血压患者用药之前，如果可以配合每日运动10到20分钟，戒烟戒酒，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平均的血压至少可以降10毫米的水银柱。一名53岁的陶姓男子在7年前因为侵吞公款4694万，被重判4年8个月。他潜逃中国之后，不单止经常隔海委托他姓张的好朋友代买彩券，更加在2009年的7月份中了9亿2000万的威力彩。估不到这位张姓的好朋友在这个时候反面赖账，带着他的妻子独吞税后的7亿4000万彩金，令到陶姓男子冒险回台湾提出诉讼。在去年10月份，法院认定陶姓男子才是真正的得主，张姓夫妇被判刑定罪。台北苹果日报报道，在控方发还陶姓男子的扣押彩金之前，发现他曾经侵吞公款，因此连利息交还被害公司接近5100万，再通知陶姓男子领回剩低的6亿9000万。陶姓男子虽然是6亿9000万彩金的得主，但他在未来很可能因为之前侵吞公款而锒铛入狱，生涯转折戏剧化，他的去向亦都备受关注。根据报道，陶姓男子的长官在2005年发现他购买的972万礼券款项有异而提出诉讼。在2006年，陶姓男子被起诉，这件案爆发之后，他出走去到中国，但是每一次都会回台湾出庭，并且定期委托张姓夫妇买彩券。不过陶姓男子就因为侵吞公款案，在去年的10月份二审被判4年8个月，在未来可能入狱，去向备受关注。跟住落嚟是香港方面的消息。落区筹款的时候，多次声称不想收大笔捐款的梁振英，随着中央在今年3月份的特首选举下了定案，大批的富豪表态和撑唐英年的人士纷纷转变态度捐款，令到梁振英在3月份获得的捐款超过300万，占他整体捐款近41%。撑唐英年的李嘉诚旗下的长和系始终如一，正是捐款给唐英年。当初提名唐英年参选之后，改变支持梁振英的郑家纯，他旗下的周大福就在特首选举前3个星期捐款50万给梁振英，是捐得最多钱给梁振英的地产商。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梁振英选举期间多次落区筹款，是刻意营造基层的形象。然而昨日公开的选举周知资料就显示，梁振英在选举期间曾经收取8个人各高达100万的捐款，一共筹得1484万，收取大笔捐款的金额比商界力挺的唐英年重要多。根据报道，一些撑唐英年的人士在3月份期间选举的后期，因为中央透过不同的渠道表态支持梁振英之后，纷纷下注捐款向梁振英补票。半山司徒拔道贵族幼稚园差啲被绑架的4岁女童，原来是恒丰主要股东李德义前新抱曾超永律师的女。因为身份敏感，加上她的妈妈早前获得超过12亿的赡养费，警方怀疑有人曾经视曾超永律师的女是天价筹码，密谋绑架这个女童，但是就失败。由于匪徒仍然在逃，曾超永母女仍然有危险，警方和他们的家人已经派人全天候保护。根据消息称，重案组在半山的多处监视器查出其中4名绑匪的容貌照片，海陆空口岸追缉好可能离境的内地绑匪和本地的主谋。根据报道， 就读于英基晓新国际幼稚园的李姓四岁女童，在前日下午四点遇上由她60岁的婆婆接送放学，但是在半路中被四名男子两刀试图绑走，两婆孙一度被推上车，双方肉搏期间被一名男教师发现喝止，歹徒在车厢里面留下手枪和利器之后逃走。原来这一部差点被人劫走的豪华七人车是恒丰企业主要股东李德义前新抱曾超永的座驾，他在上庭期间都以车代步，根据捐款50万给梁振英，是捐得最多钱给梁振英的地产商。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梁振英选举期间多次落区筹款，是刻意营造基层的形象。然而昨日公开的选举周知资料就显示，梁振英在选举期间曾经收取八个人各高达100万的捐款，一共筹得1484万。收取大笔捐款的金额比商界力挺的唐英年还要多。根据报道，一些撑唐英年的人士在三月份期间选举的后期，因为中央透过不同的渠道表态支持梁振英之后，纷纷下注捐款向梁振英补票。半山司徒拔道贵族幼稚园差啲被绑架的四岁女童，原来是恒丰主要股东李德义前新抱曾超永律师的女。因为身份敏感，加上她的妈妈早前获得超过12亿的赡养费，警方怀疑有人曾经视曾超永律师的女是天价筹码，密谋绑架这个女童，但是就失败。由于匪徒仍然在逃，曾超永母女仍然有危险，警方和他们的家人已经派人全天候保护。根据消息称，重案组在半山的多处监视器查出其中四名绑匪的容貌照片，海陆空口岸追缉好可能离境的内地绑匪和本地的主谋。根据报道，就读于英基晓新国际幼稚园的李姓四岁女童，在前日下午四点遇上豪华七人车，是恒丰企业主要股东李德义前新抱曾超永的座驾，他在上庭期间都以车代步。根据这一点，警方怀疑绑匪早就已经熟悉他的行踪，直至到曾超永和女女搬到铜锣湾嘉陵街居住，曾家亦都曾经以这一部车接送女童，才成为绑匪的目标。女童的外公曾国正对于外界的关系只是表示感谢，不愿意多作回应，而恒丰酒店的发言人亦都拒绝回应这一件事。最后是体育方面的消息，拜仁慕尼克在欧冠联赛次回合经点球对决，最终在客场淘汰强敌皇家马德里。拜仁的门将德国国家队主力门将纽亚将扮演拜仁的救世主。纽亚和皇加马德里的球星斯朗的对决已经写入了欧冠的历史。斯朗曾经两次踢点球，虽然第一次在正规时间罚球的时候战胜了纽亚，但是在决一生死的点球对决之中，第一个上场的斯朗射门就被纽亚截低，注定皇马的失败。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多谢你们的收听，我是 Jessica， 再会。